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在前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特别讲到一个主题，关于传扬福音。其实上帝在整本的新旧约圣经当中呢，一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传扬福音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上帝借着福音的传扬，特别拣选一群独特的人，这群人被称之为上帝的选民，这群人被称之为教会。上帝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为你读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这样描述这群人，换句话说，彼得这样来描述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其实彼得在提醒我们，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上帝拣选了女人的后裔的这一个族类，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亚伯的后代。然后他又说，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每一个词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跟这一位神之间的关系。祭司其实是代表神，在世人面前，教会其实是要向世人彰显神的荣耀。圣洁的国度，在世界面前，教会所彰显的是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世界面前，教会所彰显的是我们的君王是神，对不对？那既然我们有如此美好的属天的身份，那这个身份有一个目的，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一个复杂句，如果简单化，就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美德。那什么样的美德呢？那个人的美德，那个人是谁呢？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但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耶稣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有没有发现，这节经文的几乎所有的部分都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教会教会教会。为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教会，君尊的祭司是教会在世界面前的地位，圣洁的国度是教会，属神的子民是教会，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是教会，对不对？所以在我们讲了传扬福音之后，今天晚上我想特别的分享一个专题，叫做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如果你读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来认识这个教会的时候，它就是那种神圣的、大公的、使徒的、荣耀的样式，对不对？是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彰显给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样式。但是事实上呢，基督也同样呼召我们加入一间具体的、有形的、不完全的、有缺乏的地方教会之中。当我们委身在一间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其中该怎样生活呢？这是不是弟兄姊妹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其中该怎样生活呢？我想今天晚上特别借着一段经文，《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来分享我们地方教会的具体的生活。因为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打开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描述了新约第一间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样式。当我们去看新约的这第一间教会具体的地方教会的时候，其实帮助我们梳理说健康的教会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请注意，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讲得远一点。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救恩的事实，对吧？也是福音的根基。这些救恩的事实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做成这一切的时候，就在他里面选召了教会。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将福音应用在人心当中。那彼得前书，彼得在五旬节当天呢，在那里曾经做过一次大有能力的讲道，呼召所有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使罪得赦。那彼得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五旬节那天呢，门徒约添了3000人，他们听见彼得的讲道就觉得扎心，领受了洗礼，增添了3000人。问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请注意，我们必须注意这件事情，添了这3000人，请注意，这3000人并不是一盘散沙，这3000人也不是散兵游勇，受洗归主之后回去过各自的生活，不是的。因为接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就描述了这3000人的教会生活，也呈现了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的样式。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二章42到47节，这3000人做什么事情呢？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最后一句话更激励我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3000人一场布道会的悔改归主，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他们完成了教会的基本功能，其实这段经文就在描述地方教会的基本功能之后，他们主将得救的人继续的加给他们。我们来看，在一间地方教会当中，他们主要做了哪些事，来对比衡量我们的教会，思考我们教会应该做哪些事。首先第一点，42节告诉我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的，这是第一件事，甚至在路加的描述当中，这也是首要的一件事，这是一件根基性的事。当这里描述他们的信仰群体的生活的时候，首要描述的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哎，使徒的教训是什么？简单来讲，使徒的教训就是讲道，对不对？就是传讲圣经的真理，对不对？就是对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做阐释和应用，这就是使徒的教训嘛。但路加特别敏锐地把使徒的教训放到了地方教会生活的开始，他认为这是教会的根基。因为对任何一间教会来说，信仰告白的确立，圣经真理的把握，恩惠福音的传讲，是任何事工、任何生命建造、任何关系建造的根基和首要。就像提摩太前书2章4节提到说，传道人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传道，对不对？祈祷传道嘛，传讲神的道，宣告神恩惠的福音。 因为一切都是从这福音当中生出来的，一切美好的关系，一切重要的事工，一切有果效的事工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意思是圣经真理应当成为教会生活的中心。那么很显然，我们回到我们教会来，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圣经真理应当成为我们一切的中心，应当成为我们一切的根基，我们对道的宣讲和阐释和应用，我们对神话语的把握，对真理的学习应当成为根本性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根本性的，再精彩的活动，再伟大的事工，再好的关系，都有可能垮台。因为没有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一切的美好都有可能出问题。所以这是首要的。为什么我们要以真理为根基呢？我提三个原因，非常简要。首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说，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哇，你会发现圣经宝贵吧？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换言之，福音圣经真理带来亮光，带来生命。因为福音向人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救赎，也是教会建造的指南，也给我们带来未来的盼望。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并且圣经不但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还给我们真理的规模和标准，保护我们免受错误和无知的侵害。请注意哦，侵害人的总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别人的错误，别人的错谬传给我们，第二，我们的无知也会侵害我们，对不对？因此圣教会当中常常需要教导，常常需要提醒我们离弃罪恶，常常需要提醒我们顺服真理，常常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头脑，也塑造我们的心，也塑造我们的行为。抱歉，过去很多不同的教派呢，可能会对圣经话语的应用的侧重点不同。有些人认为说圣经话语主要是帮助我们有正确的行为，于是他们就喜欢干事。有些金钱主义认为说圣经的话语主要是应用我们的心，于是他们就灵修祷告。有些教派认为说圣经话语主要是应用我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只是在知识上的装备。但是圣经话语其实是每一个层面上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应用，也发出挑战。不仅如此，第一，它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第二，它让我们有真理的规模和标准；第三，圣经话语还有一点，就是装备我们去荣耀神，去服侍神，去为主做见证。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说，哎呀，我也想去服侍，我也想去见证，我也想去传福音，我也想去做，但是我没有力量。怎么样才能有力量呢？有真理，需要认识真理，人才会有力量。因为提摩太保罗同样说，圣经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哎，你突然发现了，你为什么不能行各样的善事？为什么不能得以完全？因为可能对圣经不够熟，这是圣经说的哟。所以我们接受圣经的教导，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真理，会激动我们的心的。各位，圣经真理是有融化我们刚硬的心，激动我们的热心，增添我们的信心，安慰我们受伤的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你千万不要轻看真理的学习，它不断的有这样作用的时候，就使我们更有力量去服侍人。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说呢，在初代教会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建立真理的规模，认真的对待真理，分解真理，落实真理，这是第一点。然后接下来经文怎么说呢？ 他们彼此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彼此交接。这个词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有点陌生，彼此交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我说另外一个词大家就很熟悉，交通团契，是同一个词，就是他们彼此交通，有生命的交通，彼此有亲密的关系，彼此有团契交流，就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里描述的呢，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指的一般的社交活动，也不是指的聚餐，也不是指的兴趣爱好小组，这里的交通团契关系指的是一种属灵的关系，彼此交接表明他们之间有属灵的关系。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有多久在这间教会当中跟其他弟兄姊妹属灵关系比较淡漠了？这些属灵关系的建立，请注意，不是人去建立的，这些属灵关系是因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于是就建立属灵的关系。正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跟基督有关系，所以他们之间有关系。你突然发现了，对不对？这就是彼此交接的意思。团契这个词的最核心的意义还真不在于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多亲密，团契这个词最根本的意义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很明显约翰一书在那里特别提到这些，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建立的属灵的关系是教会的本质。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彼此交接，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理解他们的团契，他们的交接，好吧？问大家哈，我们看一下，首先问大家，他们在哪里见面呢？他们在哪里交往呢？圣经说，第一，他们在圣殿中见面，对不对？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他们在圣殿当中，且在个人家里掰饼，对不对？那圣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圣殿是一个谈论神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学习神话语的地方。所以你就突然发现了，原来他们团契的重点不仅仅是在一起玩而已，当然也不是东家长李家短而已，他们聚会的重心是神的话语，使徒的教导，对不对？这就是他们彼此交接的方式，在圣殿里。哎，这个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对不对？后面我会提到，你怎么跟弟兄姊妹有团契呢？在教会里，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其次，我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他们聚会的频率是怎样的？哦，这个有点刺激哦，有点刺激哦。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一个月一次，一周一次。圣经说天天同心合意。天天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频率是很频繁的，对不对？意思是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彼此的生命当中，他们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各位，再说一遍，愿意花时间在一起。我们中间有很多有孩子的，你想一想，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跟孩子之间出问题，常常是不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对不对？这是很多人的亏欠哦。很多时候教会出问题也是因为不愿意天天花时间在一起。如果要建立彼此的尾声健康的状况，定期的这种的彼此相交团契是必不可少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参加过那种封闭式的这个营会哈，就是一次一两周甚至长的有一个月的时间， 封闭式的啊，在一起读经，在一起听道，在一起分享，在一起同吃同玩。如果你参加过这种，你就知道这样的团契对一个人的冲击相当的巨大，对一个人的造就相当的巨大。你想持续一两周，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在一起，就是每天都是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道、分享、应用、同吃同玩，这样的方式对一个人常常是一个飞跃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冲击性的一个改变。哎，初代教会的第一间地方教会，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天天意味着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第三点，请问他们在哪里见面呢？第一，他们在圣殿当中见面；第二，他们见面的频率是天天；第三，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圣经说他们不仅在圣殿当中，还在且在个人的家中掰饼。在家里见面就是一起吃饭咯，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哟。基督教的信仰其实跟吃饭是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会发现从旧约开始就是如此，天天的玛拿，对不对？从旧约开始就是如此。那旧约的几乎所有的节期都有吃饭，所有的献祭都有吃这个环节，所有的安息日都有吃这个环节。所有的盛大的典礼都有吃这个环节，然后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被请到人家里去坐席，甚至到一个地步可能吃的有点过火，被称为贪食好酒的人，可能吃的有点过火了。在人看来，贪食是什么？就喜欢吃，就是喜欢吃的意思。那你去初代教会当中，你会看见信徒们在一起吃饭的频率是比较高的，你发现没有？甚至我更正你一个观念哈，其实呢，圣餐在古代哈，其实不仅在耶稣的时代，即使在教会的这个两千年来，大部分的圣餐不是我们今天的两个饼几杯葡萄汁而已，你知道吗？在耶稣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在教会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圣餐就是管饱的，就是吃饱的地步的圣餐。你知道吗？圣餐是到了一个吃饱的地步的。哦，我不是说你只有吃饱了才能表达圣餐的意义，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实呢，你必须思考，当他们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的时候，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而言，他们表达的是彼此深度的相交，深度的接纳，深度的在一起，开放自己的家庭，开放自己的餐桌，建立彼此的信心，塑造彼此的爱心，激发他们的信仰。各位，信仰是需要激发的，信心是需要被鼓励的，爱心是需要操练的。因为你怎么操练，怎么鼓励，怎么激发呢？各位，操练、鼓励、激发，是不是都得有人？你得天天跟他在一起，才能鼓励、激发、操练出来。一个人是没法操练信心、鼓励爱心、激发热心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的彼此相交是很具体的。所以让我们来总结他们的团契、他们的交接。首先，第一，扎根于神的话语。哎，坦白来说，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教会还是挺努力的，对不对？扎根于神的话语，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挺努力的。第二，他们频繁的交往，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有待提高，你发现没有？我们有待提高。第三，他们扎根于彼此的家里，同样是如此的。各位，我必须告诉你，通常来讲，扎根于神的话语，扎根于彼此，在家中、在殿中以及频繁的在一起，这三件事儿，通常在历史上常常都是复兴的开始和表达。你去看教会历史的历代的复兴，初代教会也好，宗教改革时期也好，清教徒时代也好， 甚至包括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的家庭教会也好，通常都有这三个特点。在我的记忆当中，九十年代中国家庭教会复兴的时候有一个特点，有几个特点。第一，就大家都喜欢听道，你发现没有？刘牧曾经做过见证，对吧？当时没有更好的属灵书籍，就用磁带录了之后手写，把磁带的内容 写一摞一摞的笔记本，这个叫什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就叫听道嘛，学习圣经真理嘛，就是恒心遵守啊使徒的教训。然后呢，他特别提到说，那个时候几乎天天在一块有聚餐，天天在一块有相聚，对不对？就频率很高，对不对？天天聚会聚会的时间特别长，并且呢，人家聚完会是不走的，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现在聚会，聚一个小时，聚一个半小时，聚两个小时，聚完之后就走了，大概就是两个小时。但以前聚完会是不走的，就是主日敬拜呢，那两个小时叫算开始，接下来呢，一聊聊个三个小时，聊个半天，那个才叫聚会，你知道吧？然后信徒频繁的交往，频繁的交往，在各样的事情上频繁的交往，这是不是初代教会呈现给我们的？这是不是甚至是我们这间教会过去曾经有过的？我告诉你，不要轻看这一点。当然，过去这十几年，我们教会在真道上一定是有成长的。但是其实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成长，把那些美好的传统并不能丢弃，这初代教会呈现给我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我要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只有真道的宣讲，我要告诉你一个相当打折扣的一件事情，不管我们道讲的多么的精彩，多么的漂亮，多么的扎心，多么的好，如果没有后面两个的辅助，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程式化，越来越表面，越来越不够深入。你发现没有？牧师讲道是不是比十年前已经这个提升很多了？但是我们的感动好像并没有配套的提升那么多，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可能配套的那两件事情我们可能有削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要复兴从来都是全方位的，或许是我们有意识的需要去提醒的，就是彼此交接这一个方面。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们要努力的培养这种彼此的交接。那有几个具体的可落地的层面了，你说我怎么具体的彼此交接呢？我想我先给你列三个，你自己回头再列三个，好吧？首先第一，如果你想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彼此交接，第一，你需要来到圣殿当中，你需要来到教会当中，你需要来聚会。因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天天在圣殿当中，且在家中彼此掰饼嘛，对吧？所以他第一个地点是圣殿嘛。所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规律性的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这是彼此交接的起点，也是彼此交接最重要的起点和根基。在这里听道，在这里敬拜，这是彼此交接的起点。在圣殿里学习真理，在圣殿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一切美好属灵关系的前提，对不对？这是第一项。第二，具体点，主日聚会或者周间聚会结束之后，不一定那么急急忙忙的离开，留下来聊一聊。不是你只有人生过不过去的坎儿的时候才聊，你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事聊，你不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聊，但你就是留下来聊两句，聊着聊着就心里火热，聊着聊着就得一些安慰，聊着聊着心里就痛快痛快， 聊着聊着就更多的认识彼此，了解彼此，就更多的体会彼此，就更多的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想到彼此，聊着聊着就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这是建立属灵关系的一个潜移默化的东西，它不像做作业，它就像是一个潜在的润滑油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呢，你也确实需要具体的小组，具体的团契，具体的认识一些你特别想去认识的人。我实在讲，在200多人的教会当中，你确实已经无法做到跟每一个人关系都很亲密了，这个也是事实。但是你总是可以很主动的，很具体的跟其中的一些人有更深度的交往。我说的这个深度，就不仅仅是在一起打个招呼，而是到家里坐坐，一起吃个饭，一起逛一逛，一起玩一玩，一起聊一聊，甚至有一些一般不太会说的话可以跟他一起来说一说的。这个很重要，你只有有意识的和一些具体的人交往，并且找到那些可以怀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饭的人，你才能够在这间教会当中真正的更具体的扎下根来。我发现了一个特点，最近我们教会来了好多新朋友，但是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小组和团契，并没有具体的他的属灵的伙伴可以深入的跟他怀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一起串串门，一起聊聊天的，没有。你知道没有的后果是什么吗？没有的后果是他憋着，憋不住了就找牧师聊一聊。所以牧师有的时候说刘牧师很累的哈，真的，要么他憋着，要么他憋不住了他会去找牧师来聊一聊。但是事实上来讲呢，我们期待的是他有几个平信徒的朋友，三个五个七个八个都可以，他很多时候可以去跟他的这些的朋友来聊一聊，互相串串门，聊聊天，在一起吃吃饭，这个是对他非常有帮助的。我先帮你说这三个，回到家你再想三个。这就是第二点，就是他们彼此什么交接。第一点叫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点叫做彼此交接。所以伴随着真道不断的传讲，伴随着这种彼此的交接，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他们就可以真正的能够委身在这间教会当中。然后接下来呢，他除了彼此交接之后，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掰饼和祷告，对不对？掰饼是什么意思？当然这里指的是他们共同的在守主的餐，对不对？就圣餐。掰饼讲的是圣餐，广义上来说，意思是这间教会除了遵守使徒的教训和彼此的交接之外，他们还有第三件事情要去做的，就是他们有圣礼，他们在执行教会的圣礼。这段经文41节那里说，那天受洗的门徒约有3000人，这里同时出现了受洗，同时出现了掰饼、洗礼和圣餐，就是他们在执行的圣礼。他们在洗礼和圣餐当中共同的纪念恩主，也共同的归入主基督，这是他们关系的起点。各位，今天来到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关系的起点是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主基督，对不对？我们关系的起点操练是我们都在同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有共同的盼望。他们在一起掰饼，他们有受洗，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一场这个福音的群体的这样一个见证。那除了掰饼之外呢，接下来42节说他们还怎么样祷告，对不对？祷告也是一间地方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甚至成为他们非常优先的事项，因为祷告成为他们有共同信仰的一个标志。如果说我们认识上帝的主要途径是透过阅读圣经的话，那我们调整自己与上帝的旨意去吻合的主要途径其实是祷告。我再说一遍，认识上帝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读经，调整自己去与上帝的旨意吻合，去顺服上帝，主要是祷告。祷告的时候人查验自己，人调整自己，祷告的时候人发出感恩，人发出喜乐，祷告的时候人认罪悔改，对不对？当然这个祷告是要依靠圣经和圣灵来引领我们去祷告。所以这里他们做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他们掰饼和祷告。好，我们已经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讲道，第二件事情是彼此交接团契，第三件事情是掰饼祷告，就圣礼和祷告，对不对？当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第43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开始经历明显的圣灵的大能。你发现没有？是的，将基督徒从非基督徒当中分别出来的是圣灵。那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他们共同生活的证明明证也是圣灵的大能，因为经文说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显明显然圣灵在他们中间做工，对不对？那圣灵的大能 有哪些呢？总结三点非常简要。第一，圣灵的大能的作为，第一，重生人的生命。你发现没有？众人觉得扎心，这是不是圣灵的大能？在这段经文当中，彼得讲到的时候，众人觉得扎心，于是他们就愿意悔改归主，这当然是圣灵的大能。有什么比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重新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更能展现圣灵的大能呢？这是圣灵的大能，上段经文提展现给我们的。第二，圣灵不仅仅重生人的生命，圣灵还要塑造洁净人的生命。就圣灵的大能不仅会重生一个生命，它还会使重生的生命生长，结出圣灵的果子，督促人爱慕真理，追求圣洁，使人有力量去行真理。这是不是圣灵的大能？这同样是圣灵的大能。第三，圣灵的大能让人经历神做工的恩典。是的，圣灵的大能的恩典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内心特别的受触动，有的时候生活特别觉得有方向，有的时候觉得行动特别的有力量，甚至经历一些超自然的工作，神迹，神做工的记号，对不对？这都是圣灵的大能。但是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者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最明显的圣灵大能的作为是47节最后一句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初代教会，新约第一间有形的具体的地方教会，他们主要做哪些事呢？第一，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他们彼此委身，彼此交接；第三，他们一起守主餐，一起祷告。他们做了这些事情，结果就是圣灵的大能临到他们的身上，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结果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见证，众人都惧怕，也得众民的喜爱，结果就是人心被震动，他们居然敢卖了自己的田产拿出来， 结果是罪人得赦免，得转变，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你突然发现，这就是福音被传扬，教会不断成长的前提，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福音就开始被传扬，基督就开始被见证出来，教会就不断的成长。最后我们来总结，44到45节展现的其实是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的一个鲜活的样式。因为这些前面的使徒的教训、交接、掰饼、祷告是根基，当这些做了之后呢，他们开始展现一些有创意性的、鲜活的，甚至是不可复制的一些群体的样式。请注意，这些是果子哈，是有可能是不可复制的、鲜活的、有创意性的一些的东西，叫做什么呢？44、45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里呈现的其实是他们鲜活的群体生命的样式。请注意，他们不是因为在原来的群体得不到满足才被迫加入这个群体，相反，他们是蒙了主恩主爱之后，被主恩主爱激励之后，愿意彼此服侍，愿意满足他人的需求，愿意为此付上代价。所以派伯呢，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描述说呢，这是早期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他说呢，派伯说，他们感情变得如此深厚，深厚到一个地步，如果一个人有需要，其他人认为自己就没有权利过奢侈的生活，其他人就觉得自己不能不出手相助。所以他们中间有些人会出售财产，用来帮助教会中那些有需要的穷人。这是派伯对这两节经文的解释。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家庭的画面被刻画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家中有人生病了，我们可能卖房子都要去给他治病。这就是家庭的样式，对不对？那派伯说呢，这其实是福音的果子，这是福音的激励，这是有创意性的做法，也帮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需要在委身教会上来下功夫。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学习如何的委身主你自己的教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你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使我们这样去行就有公共的在世人面前的见证。求主继续的保守，你也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